老英雄钱德成，听说儿子钱亮捅了娄子，哎呦，把他给气得腿肚子转筋是两肋发胀，赶紧到自己的寝室去取解药。他的两方夫人不知道发生这些事儿，一个呢姐俩是亲姐俩，同守一夫，感情甚好，家庭吃喝不愁，使奴换辈，过着上等人家的生活，无忧无虑。这会儿这姐俩坐在一起正在闲谈，闲谈什么呢？儿子走了，到现在没回来，连个信都没有，难免担心，正琢磨着派人出去打听打听。正这么个时候，老爷从外边进来了，风是风，火是火，呼呼直喘粗气。姐儿俩赶紧就问老爷，你怎么了？
啊呸，休要管我叫老爷，我快变成老鬼了。
你说嗷这一嗓子，姐儿俩一听不顺耳啊。老爷，你中的邪了，你说话怎么火药味这么重啊？我们姐儿俩没说犯歹的话。
啊呸，
没说犯歹的话，做出犯歹的事儿来了。
那个小冤家是咱家的要命鬼呀、啊、
你们是百般的逆耐，要不是这样，这孩子能走上邪路吗？
啊啊，他惹了大祸了。
一说的钱亮碰了他们的心尖了，姐儿俩是豁然站起，颜色更变了。
老爷，您是说钱亮啊？亮儿在外头捅了什么娄子了？
你们听听，你们听听啊，不知他结交了什么人，他中了什么邪。我可没中邪，他中邪了，专跟官府作对，跑到官府去搅闹，跟那八班都头黄天霸大打出手，用毒吉利把黄天霸打伤，现在生死未卜，是痛苦难当啊。他还声言今天或者是后天还要上衙门去看着黄天霸出殡，还不依不饶。这件事儿连四品黄堂朝廷的秘官十大人都知道了。哎，你说这小子他想干什么？杀官如同造反，搅闹府衙，这还了得？这要定罪就得砍头，咱们家都得受株连呢、啊、这哪是咱儿子，这是咱家的要命鬼，上辈子咱欠他的畜生。姐俩一听当时就瘫软到椅子上了，哎呀，掩面大哭啊。
亮儿啊亮儿，你真中了邪了，难道这是真的？老爷，你说这事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他挖的坑我去给他平啊，我拿解药给黄都头治伤，但愿老天爷睁眼能把伤给治痊愈。我再多说拜年的话，叫穆武成、赵壁等人在旁边也帮着说好话，只要黄都头不追究，师大人不追究，还有一线的希望啊。但是他妈这个小冤家，我非把他逮住，我亲手我掐死他。老头越说火气越大，后来把解药找出来了。这解药在他们家那是宝贝啊，你看你能打毒药你就得有解药，你没有解药把自己伤着怎么办？他拿了几个瓷瓶，上头有小红签，写得清清楚楚，五府八毒散，八宝解毒膏，别拿串了，打开瓶看看颜色对不对，然后又拿了其他的药， 揣在怀内，急冲冲赶到前屋。赵碧飞天夜叉穆武成都等着，一看老头回来了，哥俩站起身来：“前辈怎么样？”“妥了，马上起身。”“恕我招待不周，救人要紧。”“备马。”有人把马匹备好，三个人三匹马，快似流星闪电一般，在晚上掌灯之前就赶到苏州府衙。在衙门前三人下了马，呀，家里留守的人员一看，回来了，赵老爷回来了，穆老爷回来了，所有的人都接出来了。赵碧给介绍，这是谁，这是谁，这是谁，大家都以前辈相称。真的，钱德成是老的辈儿。钱德成无地自容，见着谁跟谁说拜年的话呀，先没看望时的人，直接赶奔黄天霸休养的病房。什么病房？就黄天霸的住处。等一进屋，不少人在这守着，天黄天霸遭着罪，常人受不了。现在那脑袋肿的跟那柳冠差不多少，柳冠就打水那个，五官都挪移了都，那脖子比脑袋还粗，发高烧，痛苦难当，烧的说胡话，多少人轮流着在这摁着，每一分钟每一秒钟，那身上就好像多少根针往身上扎差不多呀，怎么熬过来的？哎呀，老头子一看，赶紧把小药箱子放下，扑到近前，看了看这脖子和腮帮的这个部位，是一点不错呀，我们家的毒药啊，造孽造孽呀！赵碧啊，赶紧给我打一盆净水，要两块好新毛巾。哎，有有有，我准备。打了水了。老头把外衣脱了，挽挽袖子，先把手洗干净，那年月也得讲卫生，也得消毒，拿出个小瓶把手消了毒之后，让有劲的人摁住黄天霸，估计这玩意受不了，得给挤开这个伤口，那碰一下疼入骨髓呀、啊！大汉孙秦、周武、引龙引虎，这都是有劲儿的，四个棒小伙子摁着。再看老头到了近前，瞅了瞅伤口真不轻，顺着毒脊里扎的那个小眼儿往外冒黄水，恶臭恶臭的。老头手拿着药棉花，就在这伤口的周围摁住了，往外一挤，冒出那黑黄色的水呀、啊，奇臭无比。黄天霸在嗷嗷直喊，嗷嗷直叫，手刨脚蹬，没这四条大汉摁着，黄天霸就蹦起多高来。后来了，眼瞅这个伤啊往下消，然后把解药拿出来，一半附在伤口上给包扎上，另一半延开了，又拿出点特效药对在一起，撬开黄天霸的牙关给他灌下去。众人在旁边着急的看着，折腾将近半个小时这才结束。甭说黄天霸，摁着他那四条大汉通身都是汗，不使劲摁不住啊、完了完了，哎呀，我的妈，哎呀，这黄都头真有劲儿啊，跟老虎一样摁不住啊。这会儿老实了，昏昏沉沉，一动也不动。穆武成就问前辈：“干爹，得多长时间他能清醒过来？先得睡一阵呢，怎么说也得一个时辰左右吧。”不过绝对没有性命之忧了，大家尽可放心，他要好了马上什么事都没有了，就是皮里肉外的伤，没有致命的伤，然后把他毒气从里边表出来， 大功告成，给他准备痰桶，一会儿他得吐。
好嘞好嘞好嘞好嘞。
再看老头子再次净手，把头上的汗擦了擦，见着谁跟谁抱拳，对不起各位，对不起呀、啊，家门不幸出此逆子，惭愧惭愧呀、啊。施安从外边进来了，赵老爷、穆老爷、施大人听说来客人了，在书房等候传见。哟，老头子一听什么？施大人听说我来了，主动要见我，我正好想见见大人呢，怕人家不理我呀，身份不一样。众人站起身来，老人家请吧，大人等您。哎，是是是是是。钱大成把衣服整理整理，众人陪着来到后面的书房。一进屋，钱大成就跪下了。大人在上，罪名钱大成，罪该万死，给大人叩头请安。施大人一挥手，老英雄平身免礼。赵弼啊，看座。
好嘞，您了。
前辈，坐坐坐坐。钱大成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大人穿着一身便装，长得的确是不怎么的，前鸡胸后罗锅，肩膀高肩膀低，平常的脸满脸都是麻子，的确是太丑陋了，但是两眼倍儿亮，不时有威严呢、啊，身份在那摆着呢。后边站着施安、施忠两名仆人。
这进屋坐下之后没什么词儿啊，钱大成不知从何说起，就是请罪怎么个说法呢？
大人也没言语，显得挺尴尬。赵弼首先打破僵局，
回大人的话，我老兄弟黄天霸没事儿、
哦、我听说了，我叫施安，听窗根来的，现在转危为安了，一切成为过去，没事了、哎、都是我们这老前辈给调治的，老头心肠可热了，我们这一登门说明经过，老爷子急坏了，风是风火是火，就跟我们赶到衙门，进屋连口气都没喘，连口水都没喝，马上就治伤，这不接着您的话马上就来看您来了。哦，老英雄多谢你帮忙啊，钱大成一听，我还算帮忙啊，我替我儿子赎罪来了。钱大成就跪下了，罪名罪该万死，家门不幸出此逆子，放在地下的祸不惹，他给我惹天上的祸，怎么说呢，我是替我儿前来赎罪，万望大人手下超生吧。哦，请起，坐下讲话。
多谢大人。
请问老英雄，你一口咬定那个刺客就是你儿吗？
错不了。
从赵老爷，从我干儿子穆武成的介绍，穿着长相就是他。
他叫什么名字？
叫小一朵梅钱亮，乳名叫亮儿。今年多大年纪？整二十。可曾完婚？尚未娶亲。要娶了媳妇，可能多少有点约束。他是光身一个人。此人现在何处？
不知道啊，
连我这当爹的都找不着他，
这又是为何呀？
哎，大人容禀，
是怎么个经过呢？
因为我呀没出息，我有两方夫人，是亲姐俩，因为我的原配夫人没有开怀，没生儿也没生女，没有传宗接代的，我甚是着急，又续了一房，就是我原配夫人的妹子。 不到二年，他给我生下一子，就是这亮儿。您想一想，老来得子，我们家里能不高兴吗？跟您这么说吧，我们家里的吃喝又不愁，比较富裕，因此把这孩子给惯坏了。从小要星星不敢给月亮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就十分的任性。七八岁上，我教给他武术，光阴似箭，光我掰着手教他就五年嘛。后来孩子十几岁了，我怕我这两下子不行，不惜重金便请有名的教师，光教师我请了五六位啊，那都了不起啊，轮流着教给他。他光练武练到十七岁，当然中间还得习文呢，又请了不少饱学先生教给他读书写字。谁不望子成龙啊，可是他妈这小子有了武艺在身，更不服约束了。还记得在他十八岁那年，很多亲戚朋友到我家里祝贺，干嘛呢？正好我生日，家里准备了准备，来了一百多客人，我家房子也多，地方也宽敞。在吃完了喝完了之后呢，大家想看看他的武艺如何，我叫他当众先练刀，后练拳脚，最后又练鹰门三不过，打我家的毒吉利，怕伤着人。那会儿打那个毒吉利是仿造的，用树根制成的，形状一样，但没有毒，也伤不着人。那么一个人练显着孤单，众亲友鼓励我，让我们爷俩对练，因此我们爷俩打对手。哪知这小子打鹰门三不过，都被老朽躲过去了。这小子多了个点子，他来了个鹰门四不过，我也没注意呀、啊、我使了一招金刚铁板桥，躲过鹰门三不过，刚一站起来，肉第四个又到了，正打到老朽脑门子上头，当时打了个包，当众出丑。你说这小子是东西吧？事后亲友都散了，我把他换在我的近前，我训斥他，我说你这小子太不讲信义了，鹰门三不过，三不过，你怎么打四下啊？这小子狡辩说，打暗器不能拘常理，也可能打四下，也可能打五下，那你遇上敌人了，敌人想置你死地，还能告诉你我打几下吗？这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打你个迅雷不及掩耳。他一跟我分辨，我急眼了，我扬手就打了他一巴掌，他捂着脸哭着奔内宅，我就追到内宅，我两房夫人是左劝右劝呢、啊，我没打着他呀，这口气我出不来。打那之后，这个小冤家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到现在屈指算来好几年了，十八走的，十九二十，两年头了，连家他都没回。我们家着急不？撒下人四外找他，没影子。后来我说了，就当他死了，就当我没这么个儿。没想到他在这冒出来了，给我捅了这么大的娄子，惹了这么大的祸。大人呢、啊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大人心里清楚，现在年轻的人没有主见，经验太少了，流落江湖之上容易学坏呀、啊。遇上好人当然好，遇上歹人这一辈子就算糟践了。看来玄乎，冲他的所作所为，他遇上歹人了。那么这个歹人是谁，不得而知。紧接着，哎，钱德成就说拜年的好话，大人一笑，算了，老英雄啊，我问过赵壁、穆武等人，知道你跟金彪、黄三泰交情莫逆， 是是的，大人呢、啊、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，多少年的好兄弟，既然如此这事跟你没关系，是不是呢？家有贤妻，男人不做横事。另外呢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你别看你怎么好，也许儿女不孝顺，也许子女不学好，这个没有办法，跟你没关系。但是这钱亮惹的祸可不小啊！是是，大人，我知道，请大人恕罪。他说他今天晚上还来看我们的哈哈笑，又说嘛，三天之后等着看黄天霸出殡，猖狂之极，可恶之极，太可恶了，死有余辜。但是他年轻，人难免犯错误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也许神仙也犯错，圣人也有失察之处，老英雄不必太上火了，只要他来了，望老英雄规劝于他弃暗投明，他还年轻，只要承认个错，本府不究既往，你看如何？哎呀，我多谢晴天大人，多谢大人，就是您把他饶了，我跟这小冤家也完不了。正说着呢，报事的人进来了，回大人，回各位英雄，黄老爷清醒过来了，吐了一大阵子，清醒多了，问这是怎么回事，哎呀，给我们都乐坏了，是吗？体力真棒啊，没想到恢复的这么快，包括石大人在内，全都赶到黄天霸的屋里头。进屋一看，黄天霸坐起来了，身后的呛着俩枕头，陪着他说话的人正是周武乐的大嘴咧得多大。好了好了，哎呦，大人来了，各位啊，老兄弟好了。石大人头一个过来的，拉着黄天霸的手，兄弟你受苦了。大哥没事了，方才我问周大哥说有人替我治伤，是钱老英雄给我治的伤啊。啊，正是，钱德成过来了。天霸，黄都头，老朽钱大成向你赔礼了。跟你动手的人非是旁人，正是我不孝的逆子，叫钱亮啊，这个小冤家，我见着面我非掐死他不可呀。赵壁呢，他把事弄僵了，知道黄天霸脾气不好，哪受过这种罪，高到谁也轮到身上也受不了。赵壁就说，兄弟你听我说，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把始末缘由的经过就讲述了一遍。